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午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定，学者表示疑虑。特朗普对第二次的特金会只是不着急实现去核化。美国寻找救援的物资进入委内瑞拉的新途径，而中国就期望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提供建设性的帮助。而我们今天呢是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好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星期日在2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州长酒会上面表示，美中贸易协定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而彼此真是非常接近达成这项协定。特朗普还在酒会致辞之中表示，中国代表团正是返回北京，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在未来一两个星期之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特朗普当日稍早前发表推文说，他准备推迟向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新的征税，理由是过去几日的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又说，美中贸易谈判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业、货币等重要结构议题，以及很多其他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同日亦都发布消息说，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的磋商星期日结束，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就是2月25号启程前往越南，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星期日晚间在白宫表示，他不着急和金正恩达成去核化的协议。他说平壤方面只要不实施核试验，美国方面就会很开心。特朗普和金正恩计划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河内会晤，希望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的谈判。两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晤之后，特朗普立即宣称北韩的核威胁不复存在。但是八个多月之后，平壤不单止没有放弃核武器，据美国情报官员从安全问题专家说，北韩的核威胁有增无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越南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过去一个星期曾经盼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北韩仍然并没有在去核问题上面采取实质在在的步骤。蓬佩奥补充说，双方领导人在河内举行的峰会之后可能还需要再会面。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表示，在第二次特金会上面，北韩可能会答应给国际核查员进入邻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正式终止1950年代开始的韩战。北韩官员的朝中社星期日报道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3号下午已经乘坐专列离开平壤，启程参加即将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首脑峰会。这次是北韩媒体首次公开这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根据报道说，这次陪同金正恩出访的包括北韩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李珠荣、外务相李勇浩等北韩高级官员，但是在金正恩的随行人员当中，报道并没有提及金正恩的夫人李雪主。路透社援引中国丹东两名目击者提供的消息说，一列据信载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列车在星期六晚9:30左右从北韩驶入中国，在丹东车站停靠之后继续前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是寻找将救援物资运入委内瑞拉的新的办法。在这个之前，终于马杜罗总统的军队 在和巴西以及哥伦比亚交界地区爆发了冲突，赶走了运送物资的卡车。蓬佩奥星期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的采访之中，并没有明确美国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对付委内瑞拉的武装的阻拦，但是他又表示美国会考虑对委内瑞拉政府追加制裁，迫使马杜罗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交出政权。美国和其他几十个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美国副总统彭斯计划星期一在哥伦比亚首都和瓜伊多以及其他地区领导人会晤，讨论反对马杜罗的新的策略。马杜罗的支持者在星期六向那些试图将救援物资运入委内瑞拉的人开了枪，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就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在巴西边境跟随救援物资车队前行的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卡车车队的确进入了委内瑞拉，但并没办法通过军事检查站，因此并没有卸货。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就是25号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之下，向委内瑞拉提供建设性的帮助。在这个之前，终于马杜罗总统的军队在巴西和哥伦比亚边境地区阻止外国救援物资车队进入，和他有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造成在巴西边界附近至少有三名示威者死亡，将近300人受伤。美国扬言实施对委内瑞拉采取新的制裁，巴西就敦促盟国加入解放委内瑞拉的行列。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记者的提问说，瓜伊多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支持之下，试图向委内瑞拉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但遭受到马杜罗政府的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峰会，这个是两个人自从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的第二次的会晤。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急于求成而在北韩的问题的无核化问题上作出很少让步的情况下作出过多的让步，使新加坡峰会的情况在河内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27号至28号将会在河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去年6月以来的第二次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非常希望金正恩兑现他在去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美朝峰会上所作出的北韩彻底去核的承诺，并且希望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河内的会谈当中能够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不过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普遍对这次的峰会不抱太高的期望。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林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美国是避免犯在新加坡峰会上面的那些错误。克林纳说，他不会破裂或者是一个突破，他们当然是希望他是比新加坡峰会要做好一些，而上次美国犯下了好几个错误，但愿他们能够在美国不过早作出让步的情况底下，是使到北韩对实际的无核化作出承诺方面取得更多的重大进展。而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认为，鉴于特朗普总统一向不看重在美国的同盟关系，认为这个盟国在安全上面搭美国的便车，在经济上面是占美国的便宜，因此他是担心新加坡峰会上面出现的情况可能在河内重现。他星期四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面亦都表示，在新加坡唯一一个具体的可交付的亦都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就是特朗普总统承诺暂停美韩军事演习，而这些演习为朝鲜半岛提供了威慑力量以及是和平。因此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而在这个周末他们可能在河内看到这种情况的重演。 曾经同北韩人举行过面对面会谈的这位北韩问题专家表示，或者有人会认为在特朗普总统作出让步之后，北韩方面亦都会在无核化或者是他们的武器或者是导弹项目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但是车维德表示，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亦是美国的情报界对这种前景都不抱任何的信心。布鲁金斯学会南韩高丽基金会高丽研究所的负责人就是有这种看法。这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亦是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都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前情报分析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预计北韩方面不会在无核化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他还说，基于他目前所看到的北韩方面的行动或者是声明，他们对采取放弃或者是销毁他们的核项目的行动，将波是向前推动，是没有任何的兴趣。自从新加坡峰会以来，他们拒绝讨论核查或者是核实的问题。他们还继续说，他们是履行了新加坡峰会他们所承担的部分，现时是轮到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外交关系委员会北韩问题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斯内德就认为，在河内举行的这次峰会的风险和特朗普进行实际谈判的美国官员之间是否统一所带来的风险是有关。斯内德说，他对这些工作级别的谈判人员非常有信心，他们是非常清楚美国和南韩是需要步调一致，需要进行密切的协调，真正的风险是特朗普总统会放弃某个的东西令到南韩感到意外。斯内德还说，很多人都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放弃美国驻南韩美军甚至是美韩同盟关系，以换取北韩的无核化承诺，并且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美国高丽政策项目的主任认为，如果特朗普向金正恩提出和平的前景，美国是应该期待北韩方面作出相应的回应。斯内德还说，通过提出和平的前景，他们是实际上是将一个非常重要的诱惑是放在台面上面。如果北韩方面对此是认真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期待他是作出大的动作。所以斯内德认为，这个的过程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在测试这种的可能。这位专家还担心的是，南韩虽然也都是希望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但是他们日益将北韩看作成为是一个经济机会，而美国仍然是将北韩看作成为是一个无核化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韩如何有效地协调这两种不同的做法，使到平壤是没有机会利用美韩之间的分歧。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核问题项目主任克斯曼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如何推动北韩的无核化进程存在着分歧是一个问题，而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朝鲜半岛上面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威胁以及是区域风险的问题。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面举行的研讨会上面指出，北韩现时未有进行导弹与核试验，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有所减弱，而且他们以前进行这些试验的时间也都是不定期，有时候是测试是很频繁，有些时候也都有很长的时间不进行测试，因此目前是未有进行这些试验，并不是好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他看上来，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核能力对于他们是构成的风险依然是存在，而且这些项目是自主开发的，仍然是完好无损。因此他是认为，在即将举行的北韩核峰会上面，美国应该是要求北韩公布事先未公开的导弹或者是核试验基地。他还表示，他实际上认为将聚光灯是聚焦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有益的，以提醒公众这些东西是存在，他们应该期待发现更多的东西，他们应该期待着在北韩全国各地是看到导弹驻军以及是运作的地方，他们亦都应该是看到他们采取不同的程度的防御姿态，应该是在靠近非军事区的地方看到短程导弹，更加远一点的地方是看到发展程度更高的射程更远的导弹，应该是期待着看到这些东西，应该寻求看到这些东西。他应该包含在关于无核化的任何对话当中，他们不能够和核心项目是分别开来。 赫斯曼仲表示，在他们讨论与北韩有关的风险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忽略他们所拥有的相当规模的生化武器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同北韩二次峰会前夕，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北韩资深的外交团队是进行了清洗，放弃很多之前参与北韩核问题谈判的高级外交官，启用新人参与并且负责对美国的去核磋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最令人瞩目的是金正恩任命之前很少曝光的金赫彻担任北韩特使。后者上个星期三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同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举行工作会谈。南韩官员透露，今年只有四十几岁的金赫彻之前是北韩驻西班牙大使，2017年在北韩试射导弹之后被驱逐，之后一直是由金正恩担任主席的北韩国家事务委员会那里工作。美国同北韩二次峰会之前，金赫彻是取代了北韩外务省副相崔善基的职务。女副相崔善基去年新加坡美国同北韩的首次峰会之前，一直都是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他的顶头上司外务相李勇浩是北韩之前的谈判代表，但是已经被取代。金正恩启用北韩前统一部负责人金英哲担任美国特使，负责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间的沟通。金赫彻的晋升据信是与北韩前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泰永浩在2016年叛逃，与北韩驻意大利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成吉近期失踪有关，后者增加了金正恩对资深外交官的不信任。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一直负责对美事务的北韩外务省副相韩成烈去年遭到清洗，被送往劳改营，罪名是美国的间谍。韩成烈在美国是最知名的北韩外交官，长期负责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纽约管道，2013年奉召回国。消息人士透露，韩成烈是遭到清洗之后，北韩外务省很多官员都受到影响，亦都是金赫彻是被晋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俄罗斯驻平壤使馆上个星期证实，权正根已经是北韩外务省北美事务局的局长。南韩由北韩叛逃者经营的北韩战略中心2017年发布报告说，金正恩执政以来已经有至少十名的外交官被处决，职务被处理和忠于自己的人所取代。北韩前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泰永浩上个星期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说，金正恩启用新人参与对美谈判，目的就是制造特朗普和对北韩持怀疑态度的技术官僚之间的不合。他说，北韩外交走了是前所未有的战术的轨道，就是为特朗普是度身订造。任命金赫彻，金正恩就是试图令人感觉到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他们的直接的沟通，这样特朗普就会与他交谈，不听自己团队的劝告。下面呢，我们讲一下有关华为的消息。在对待中国电信设备的公司华为的立场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四发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将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是挡在外面。而就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警告盟国，美国将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亦都不会与这些国家合作。一些迹象显示，美国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努力是遭遇挫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上星期四上午连发两条推文，他在第一条推文中说，我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有 5G 甚至 6G 技术， 5G 远比目前的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加大努力，否则就会离队。他在第二条推文之中跟着说，这个很显然是关乎未来，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将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特朗普此言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加大了他正在为美中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抗日持久的贸易争端做铺垫的预期。二月初的时候，美国舆论曾经广泛预计，特朗普会在2月25至28号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以安全为理由，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移动通讯网络。 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是移动通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展会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毫无迹象显示特朗普将签署这样一份行政命令。金融时报的报道引述前中央情报局前中国分析师韦德宁的话表示，称美国没有能力部署完全有美国制造的 5G 网络。韦德宁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高级亚洲事务顾问，华为是目前全球 5G 研发的少数几个参与者之一，另外两家分别是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美国企业仅仅由高通一家扮演重要角色，高通为移动终端设备研发可接入 5G 网络的芯片。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策略是尽量拖延华为在全球，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广和部署 5G 的脚步。为此，特朗普政府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相信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禁止华为参与下一代移动网络的建设。就在特朗普的有关 5G 的推文发出之后没几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财经频道上接受采访时，仍然对美国盟友在 5G 领域与华为合作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有国家采用了华为的设备，将它聘入他们的关键信息网络之中，这样我们就无法与他们共享信息，我们亦无法和他们一起合作。但是这个努力现在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英国网络安全官员最近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会议上表示，相信华为所构成的任何风险都是可以控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夏兰马丁说，他们的管理体制对于华为来说是全世界最强硬最严格的监管机制。他还表示，英国过去15年成功管理了华为在英国电信网络的参与，未来亦可以继续这做。而同时德国亦表示，德国政府倾向于允许华为参与德国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华尔街日报引述德国政府官员的话，德国网络安全机构最近在美国同盟国的协助下进行了一项调查，但是未能找到华为利用他的设备获取机密数据的证据。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亦表示，除了德国之外，其他盟国亦没有发现华为有任何不当行为。在欧洲以外，印太地区的另外一个可以同中国长期对抗的大国印度，目前看来亦无意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部署之外。印度基本上没有被美国的游说左右。印度认为，即使存在安全威胁，华为的价格优势和技术实力亦难以被其他竞争对手取代。这个或者是为什么华为渐渐改变策略，决定在全球舆论战中转守为攻。在特朗普有关 5G 技术的两条推文发出之后没几耐，华为高级副总裁轮值 CEO 胡厚昆在自己的领英账号下发文回应，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美国帮助建设真正的 5G 网络，通过真正竞争。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迅速截屏了胡厚昆在领英上的发文，然后发布了在《环球时报》的微信公号上。一直保持低调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连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他对 BBC 专访时首次明确指责美国对他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行动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说，我首先反对美国这个做法，因为这种政治陷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亦再次表示，美国对于华为为公司和孟晚舟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从之前宣称相信美加司法体制的公正，转移攻击孟晚舟被捕是出于政治目的，明显是转变了策略。他说这个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个看起来是改口，转而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体系持更为批评立场。今年一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23项刑事指控，涉及银行欺诈、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合谋洗黑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等。有猜测认为，随着美中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有可能最终放弃对孟晚舟的指控。 但是古巨伦认为，考虑到美国对华为的指控是针对整个公司，而不单只是孟晚舟一个人，美国不太可能这样做，甚至不会考虑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高调发出教育强国讯息，教育部长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绝对领导，2035年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不过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就希望铲除教育界底层的腐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3号，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有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出的消息。中共中央又是国务院要求各地区是贯彻落实，该个文件是由五部分组成，战略背景、总体思路、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在这类所谓的中央文件，菜单式的原则性陈述是很多，譬如是正式出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的提法，去除了文件表述的时候重复的用语。八大理念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文件正式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而另外，文件仲提出2035年进入世界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八大战略任务。而在一日之前，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是发表署名文章，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公布先行造势，尤其是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今后的发展基调。香港的明报援引他的讲话，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职责使命，要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使到高校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独立评论人士程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高校目前思想状况是师生普遍不关心政治。他说他和大学教授的联系是比较多，他觉得现时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老师、学生，包括大学生，以及在博士、硕士里面关心政治的并不是太多，比例是很少。跟他那个时候80年代的相比，现时关心政治的是很少，现时更多关心的是切身利益、职称、工资、项目，什么是争取基金，毕业之后如何进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赚更多的钱，现时 80%90% 的是钱为大，在钱和权上面是做文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加强高校的组织建设，以此推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是所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是四个全面和四个自信。教育部长陈宝生还表示，除一般高校之外，中共党的组织建设还将包括民办高校、中外合办教育机构等，以确保中共对中国高校整体系统的绝对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侨报网具体地提到，中国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是多边组织的合作，促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鲁班工坊，以及是中国的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是会否出现改变以及调整。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中国高校学术造假最新典型事件，亦就是中国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学历造假的事件的时候，是表示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是注重优先提升他们高等院校达到国际水准，而其中的一个指标，2008年中国博士授予量是越超越美国，并且是全球一路领先至今。这个的优先目标是否将会随着突出的政治强化党对高校的领导，以及是学术造假、文凭造假等现象，而所有改变以及是调整目前仍是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英国网络安全主管话，中国主导国际通讯业构成安全威胁，而华为就表示特朗普的评论清晰而又正确。沙特王储是似乎表示支持中国拘禁维吾尔族穆斯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负责网络安全的主管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在国际网络通讯领域的主导地位会在今后几十年里面构成安全威胁。随着 5G 网络建设正是在世界各地展开，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设备从事间谍活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说，西方国家必须清楚中国公司所构成的挑战。他又说，中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战略挑战远远大于某一个通讯设备公司所构成的威胁。他又说，这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将会在今后几十年里面所面临的战略的挑战。如何迎接这个挑战，对大家的繁荣和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远远超过 5G 几个合同。弗莱明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网络安全会议上面表示，英国过去两年来遭受了1100宗网络的攻击，其中一半是中国和俄罗斯政府背后操纵的。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5G 问题发表的评论表示欢迎。路透社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星期一开幕之前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既清晰又正确。他又重申，华为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自己的设备收集情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文说，美国需要通过竞争而不是通过封锁技术来到取得移动通讯的领先地位。推文虽然并没有提及华为，但是似乎软化了之前要西方国家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移动网络建设的立场。郭平又表示，美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他呼吁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和政府开展合作，制定管理网络安全风险的可信任的标准。他又说，大家需要一个应该能够核查的统一标准，它不应当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面。华为星期日在巴塞罗那还向媒体和分析人士展示了新款折叠手机，受到部分的好评。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以反恐的名义在新疆实行所谓的严打高压政策，并且以所谓的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为名，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入集中营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北京同习近平会晤，中国官媒说，萨勒曼说中国有权采取去极端化的措施，似乎是表示支持中共当局镇压和拘禁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多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间一直扮演采取穆斯林捍卫者的姿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2月23号发出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萨勒曼，并且强调中沙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面继续互相支持，增进政治的互信。中方坚定支持沙特推进的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改革，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定和稳定所作的努力，反对任何干涉沙特内政的行为。新华社的报道说，萨勒曼王储表示，沙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有权为维护国家安全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措施，沙特阿拉伯予以尊重和支持。日本政府在2月15号表示，会按照计划推进驻冲绳美军基地的迁移的项目。在一日之前，冲绳县举行了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投，超过 70% 的选票反对将普天间美军基地迁移到冲绳的另外一处。冲绳很多民众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增加了犯罪、环境污染和交通事故。去年9月冲绳县举行的知事选举，反对美军基地在岛上搬迁的候选人玉成丹尼获胜，显示冲绳民众继续反对东京中央政府推行的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搬迁的计划。 荷里活电影《绿皮书》又名《绿宝女孩》又在星期日举行的得到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获得最佳电影奖，马辛哈拉阿里因为他在电影之中的演出获得了最佳的配角。墨西哥导演艾方索柯朗凭着他执导的罗马是这一晚另外的一名赢家，他总共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首先是台湾的消息。面对两岸目前的情势，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在军事上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是不会发动第一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面对两岸情势，台湾在军事上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是不会发出第一击。他说根据总统的国家战略，台湾的防卫固守有效嚇阻重层嚇阻的手段。严德发还说，台湾不会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是加强建制，确保作战的指挥管制，海空基地安全的战力防卫措施，发展不对称战力，并建立适量质精的基本战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表示，台湾随时戒备中国可能的攻击。他还说，台湾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能力，亦希望全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共同站出来对中国做出强烈的表示和压力。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以及防卫的程度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判断。他说，所以美国不断地提醒台湾一件事，美国不支持台独。他讲得很清楚，而且从小布殊到现在特朗普政权都一再重复。江启臣还指出，中国解放军表示攻打台湾的条件包括台独、台湾内乱以及外部势力介入。江启臣还说，讲到台湾的防卫力量以及国家安全，对所有民众来讲，大家最渴望的就是安全和和平。希望国防部长要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台湾会有外援，或者根本得不到外援。严德发答复说，两岸如果开战，美国是否会援助台湾，将基于整个区域的情势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做考量。此外，被认为有意问鼎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表示，台湾目前实施募兵制，年轻人又不喜欢当兵，万一两岸发生冲突，台湾国军是否能够撑得过两日？严德发在接受质询时指出，这样的讲法并不公平，甚至是污蔑。他强调，台湾国军有整体的国家、国防、军事战略以及作战构想，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战术、战法，所以有信心和能力迫使敌人夺台任务失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还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抗纳粹的名言指出，战海上、战海滩、战街道、战山上，我们绝对不会投降。他说，虽然没有人愿意陷入战争，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另外，负责台湾潜艇国造项目的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是台船，就表示该项目的合约设计阶段已经进入尾声，很快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厂房等的准备工作，开启原型首艘第一艘的潜艇的建设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月25日，台船所举办的国南国造本土化供应商大会，台船董事长郑文龙对美国之音表示，潜艇国造项目的合约工作即将完成，台船将会在3月21日在立法院进行报告，获得通过即是会正式开始执行493亿新台币的预算，打造原型首艘潜艇。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表示，潜艇的设计是4年的计划，有构型设计、初步设计、 合约设计、細部设计以及是四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合约设计。合约设计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议定。他还表示很多国家都具备参与台湾潜艇国造项目的条件。作为产业领头者的美国在去年亦都批准了美国厂商向台湾出售建造潜艇关键技术所需要的行销核准证，协助台湾取得一些敏感度高台湾没有办法研制能力的装备和技术。郑文龙还表示会和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国家合作属于军事机密，不予透露。从2016年起，包括潜艇国造项目在内，蔡英文政府大力推行国滥国造，希望提高台湾国防自主能力。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出席了台船举办的这场会议。他表示国防不单只是国安议题，更加是国家重要策略的产业。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有相仿规模的国防需求，每年投入很多的国防经费，这些经费不能够只是采购支出，更加应该要能够成为经济成长、技术创新的助力。台船郑文龙董事长亦都表示，近年来全球造船业是陷入低潮，各国造船厂倒闭近三分之二，台船的运营亦都呈现住亏本的状态，因此正在利用潜艇国造等项目提高稳定收入。他表示该个项目为台船的长期持续发展的机会。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告，预计最快是在2024年会建成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艇，并且下水测试，2025年正式成军。不过对于这个花费巨大、技术要求高的浩大工程，亦都存在住质疑的声音，是否台船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细节设计，开始绘制圆形首艘潜艇的图纸，即是要看3月21号立法院在听取了报告之后，是否通过493亿新台币的预算。对于台湾的潜艇国造项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14号的时候回应表示，坚决是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允许有关的企业以任何的形式参与有关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今年是1989年发生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30周年，当年20岁的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今年就是适逢50岁生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王丹说，在知天命之年，他的选择是重新回到职业反对派阵营之中。他指的是去年六四纪念日在华盛顿成立海外反对派之父对华中国。之前大约20年的时间，王丹一直在美国的大学读学位和在台湾教学。不过王丹表示，这次他选择了不同的新做法，希望结合各方力量，通过对话和交流，为未来的中国寻找一些具体的方案，去找那些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政策。他说这次选择不是着眼于眼前的反抗，而是未来的建设，亦不一定是民主化，但是中国一定要变。星期六，王丹参加了朋友在纽约法拉盛为他举行的50岁庆生活动。在八九民运中被北京当局称为学生运动黑手的王君涛说，他和王丹都来自街头运动，他希望作为政治标杆人物的王丹在50岁时应该好好思考行动力这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当统治者不准备做和平转型的时候。他对王丹说，怎能够再在中国下一轮政治变革的大潮中把握机会，以实际行动促使政治风潮，推动中国的转型。王丹曾经在成立对话中国时表示，习近平上台后对内镇压维权、政治集权，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扩张。他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今日的中国正好和他们当初期望的完全相反。当初的学生走向街头只有两个诉求，反腐败要民主，结果今日中国的腐败更严重，民主完全没有。王丹在庆生会上坦诚奋斗30年理想没有实现，但是他并不后悔，因为推动中国的改变是否能够成功，其实对50岁的他来讲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事是没什么可以后悔的。 他认为自己选择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不计后果，择善固执，一做做了30年，他觉得非常成功。而且他一直记住黄君涛在他初到美国时告诫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得住广场的同学。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个多星期，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对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黄丹名列第一。同年7月黄丹被捕，1991年他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5年黄丹再次被捕，第二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1998年中国政府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允许黄丹保外就医。黄丹在当年4月抵达美国。黄丹说他过去30年里面大约每10年做一次选择，一共做过3次重大选择。第一次是1989年20岁的时候，他本来有机会进入体制做团干部，但是80年代的气氛加上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当时就做了选择，不进入体制内，在体制外走了一条政治反对派的道路，一条路走到现在。黄丹说30岁当他第二次坐监的时候，一日他被劝说出国。他说他觉得父母已经年迈，每个月到锦州监狱去看他，心里面没办法承受。所以那阵时他就在中同校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了校，不令父母担心，他选择了流亡。40岁的时候，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和博士之后，黄丹选择到台湾教学，之后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中正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大约70多人出席了庆生会，其中既有比他年长的文运界人士，亦有比他年轻的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他的学生和粉丝。原任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加扎西和现任负责人在庆生会上向黄丹献了哈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下面是有关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由上亿台的摄像镜头构建的中国监视网络正是催生越来越多的监控产业的富豪。据报道说，中国监视器行业的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至少是有4个。据报道，视频监控龙头企业海康威视的创始人龚鸿嘉的身家资产是高达72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2018年公布的世界富豪排名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净资产是31亿美元。报道说，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戴林是中国视频监控产业最新一名是跻身10亿美元身家行列的企业家，估计他的净资产约为14亿美元。另外，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利全的净资产是22亿美元。高特红外公司董事长王立就拥有13亿美元的资产。中国视频监视器行业这个4名的顶尖富豪总资产估计超过121亿美元。中国的吉林日报是报道说，天津天地伟业公司董事长戴林2015年开发出业内第一款无红外24小时全彩摄像机，并且在2016年率领团队推出超星光摄像机，可以在 0.0008 勒克斯照度的黑暗的环境当中拍摄出高清的彩色的画面。报道中说，戴林2017年主导开发的人面识别系统可以达到90%以上的人面识别的精准度，无论是戴帽、戴着口罩定是侧面，都能够被系统正确地是捕捉。人权组织担心中国利用监控技术进行大数据采集，目的是在于加强社会监管，这个将会加深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压制，并且可能是扩散到其他国家，破坏民主体制的建设。海康威视和大华这两家公司的产品都因为国家安全的考虑被美国政府列入官方采购的黑名单。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公共空间是部署了 1.76 亿台的监视器，美国有5000万台。市场研究机构 IDC 最近发布的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的摄像镜头将会高达 27.6 亿部。 中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联网体系。据官方报道，中国政府2017年的国内安全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 6.1%， 相当于人民币 1.24 万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7年在公共安全上面的支出是 579.5 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是 92.6%。 另外呢，我们下面是讲是有关中国吊销文民人士方正和他女儿的签证的消息。被中国吊销回国签证的残疾文民人士方正恳请中国政府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让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两个女儿能够回家看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方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6月4号清晨的6点沿北京西长安街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为了救一个学妹而被中共的坦克车是剪断了双腿。他以后又因为这个敏感问题上的公开言论被捕过两次。方正2009年在朋友的协助之下来到美国旧金山申请是政治避难，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现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亦是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办组的召集人。方正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2月3号是得知本来是仅是患有糖尿病的父亲在安徽老家合肥突然去世，行动不便的他急着是要回家同父亲告别，但是由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在4号以及5号都不办公，他一直是等到6号才在家人的陪伴之下从东湾是赶到旧金山，花费了一整日的时间为自己以及两个女儿办理签证申请手续。方正有三个女儿，持中国护照的夫人2016年带着一个女儿是去了一次中国，这次方正是为自己以及是另外两个女儿申请中国签证。方正在7号上午返回到领事馆缴纳了495美元的加急的办理费用，取回了签证。大约三个小时之后，领事馆是在电话通知他，他和女儿的签证都是被取消。打电话的人未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亦都不解释签证取消的理由。为了核实起见，方正是以后多次致电是领事馆，都是没人接听。美国之音为此而打过去电话，亦都是没人接听。他是在2月12号又再在朋友的陪伴之下是坐轮椅前往领事馆，讯问处的接待人员是经过核实确认他们的签证都是被取消，但是依然不提供取消的理由。方正是要求面见领事馆的负责签证申请的官员，但是保安是让他们离开。方正前往旧金山领事馆之前就被朋友告知估计不会获发签证，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所以拿到签证的时候的确是感到挺幸运的，不要是想着这么好这么理想。由于无法确定方正是否能够是回国，方正在合肥的母亲亦是他的姐妹就将他父亲的遗体火化了，并且将骨灰留在殡仪馆。他的母亲还说，等是选好墓地还是是希望同方正这个唯一的儿子一起为父亲下葬。方正的父亲去世的时候80岁，他2012年是到美国探亲之后，父子两人就从未见过面。虽然事前是有所准备，但是后来的变化是反复，仍然是令到方正感到沮丧。领事馆方面到目前为止亦都是未有提供进一步的解释，方正仍然是不打算放弃。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来又拿到中国残疾人运动会标枪和铁饼比赛冠军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会再去领事馆再次争取女儿的签证。他还解释说，这样亦都算，但是他的女儿是无辜的，请他们是放过他的女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跟着下来是有关美国的消息。电影《绿皮书》又译《绿宝女友》是获得今年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角奖的。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故事的核心是跨越种族的友谊，而同时影片亦都呈现了在还未进行民权改革的吉姆 黑奴时代非裔美国人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时候所面临的歧视。当时的一本绿皮书是记录了哪些酒店或者企业呢是并没有歧视非裔美国人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影片绿皮书将二战后的美国描绘成繁荣昌盛、家庭和美的一方乐土，宽敞的轿车、出行便利，但是歧视性法律使到旅行富有挑战性，对于黑人司机来讲甚至有点危险，大多数餐馆、酒店或者其他企业并不欢迎他们。因此有魄力的纽约市邮递员维多克格林出版了一本旅游指南，列出哪一些欢迎黑人司机的企业。这本书叫做《黑人司机绿皮书》，在纽约图书馆的数字馆藏中可以看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曾经有几十家企业入选绿皮书。梯芙尼莫蒙等历史学家最近在全州范围内探寻记录了这些地点。莫蒙说，想想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你需要一本指南来告诉你知在全国范围内哪里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告诉你知哪些地方会以礼相待。试想一下，在一个没有被列入绿皮书的城镇停留是什么感觉。纳什维尔被列入绿皮书的企业大多数曾经位于杰斐逊街沿线或者附近。杰斐逊街时至今日仍然是这个城市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中心。但是1957年修建的一条联邦高速公路穿过社区中心，很多绿皮书中列出的企业相反都消失不见了。在美国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绿皮书中的有些企业已经被更新潮、更昂贵的住宅和企业所取代，还有一些企业则选择改行。这一家美甲沙龙曾经是一家汽车旅馆，黑人司机可以在这里安全过夜。历史学家吉拿坎农亦参与了这个项目，他站在穆佛里斯柏附近的一家绿皮书中登记过的宾馆前，意识到全国各地的黑人司机那阵时所面临的歧视。他说，通常种族隔离被认为是南方的事同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所有人都需要去了解他，在未来做得更好。田纳西绿皮书小姐在完成调查后得出结论，80%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为数不多的仍然在营业的绿皮书中的企业之一是杰斐逊街的 R&R 酒吧。蒂凡尼莫蒙希望将他们记录在册，帮助他们。莫蒙说，欢迎黑人的企业在吉姆·克劳时代，在绿皮书出版的时代铲平了路上的坎坷，坚持不懈的生存下来，所以保护这些企业是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够继续讲述这些故事。尤其是当这些故事发生在这个国家再次面临与种族冲突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来讲是有关未来城市的一个愿景。随着气候变暖，下一代将会迎来海平面上升和更强的风暴，这个需要有才能的工程师和城市的规划者来到应对这些挑战。一年一度的未来城市的竞赛是目的是让中学生有兴趣学习他们所需要的技能。来自1500间学校的40000多名学生是参加了今年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巴拉戈纳的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都是带着对未来城市的愿景。来自上海的学生就说，他们最美丽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桥，因为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一座桥来制造风能，他们的交通主要就是靠这一座桥。未来的城市竞赛令到青少年负责建设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城市，而今年的挑战就是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的恢复能力。这些个模型是必须要用不到100美元的可回收材料建造。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学生就表示，水收集系统以及蓄能器是实际上是电吹风的一部分，这两部分实际上就是存放着隐形眼镜的盒。但是在这些奇妙思想的背后是一些严肃的工程设计，每个小组都必须要向观众以及评委展示他们所设计的城市的恢复能力。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小组就说，海堤是用混凝土亦钢材建造的，以减少潮汐对海岸线的影响。当海面上升的时候，这个卫星就会启动海堤吊装系统。这个不单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评委会仲想知道你能唔能够考虑到市民嘅需要。台上边嘅一位学生就话：如果有人想建一座50层高嘅高楼，佢哋就会达成协议，要求其中嘅20层必须系给予低收入嘅人群嘅保障性住房。工程学会嘅宣传组织就举办咗呢项竞赛，已经系将近30年。项目主管萨哈表示：呢个系一种非传统但系有效嘅教学工具。呢个讲述咗一个男孩问佢嘅老师：佢哋乜嘢时候先至能够返回到真正嘅学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响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咧，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咁我哋咧系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晓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